芳菲。前几天呢，我往国内打电话，他们就提说现在正在过六一儿童节。
哦，是
啊，我就想起来说，原来国内六月一号的时候，小孩子都能放一天假。
嗯，
好像这个美国不过这节日哈、啊。
哎，你一说，我也是觉得在美国就没有见人过儿童节哈、啊。
嗯哼。
哎，你怎么关心起儿童节来了？
啊，我现在当爸爸了。
哦、oh, ，对，
所以除了国际大事呢，这小孩的事情我是不自觉的就会留意。
爱屋及乌啊，
嗯，
哎，你说起这个啊，前几天我看到一则新闻、
嗯，
是关于中国的一群特殊的孩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壮壮的爸爸潘兴福原来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电信局交换中心副主任兼友谊县电信局副局长，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人，屡遭中共当局迫害，于2005年1月31日含冤去世，妈妈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女子监狱，刑期九年。想妈妈的开心亲吻着妈妈罗之香的照片。开心的妈妈罗之香原来是广东省农垦设计实业总公司设计师规划工程师。2002年11月22日被天河区610及新华街派出所劫持去黄埔戒毒所强制洗脑，不到十天被迫害致死，此时怀有三个月的身孕。开心的爸爸黄国华遭到中共当局610人员的追杀而逃往泰国。全球各地30多所民会学校联合呼吁，用良知和善心关爱这些孤儿，用正义和勇气紧急营救这些孤儿。
哎，我知道有一个全球营救法轮功学员这么一个委员会，
嗯，
那这就是他们最近发起的一个营救活动啊。
是，
一下子就营救17个孤儿，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哎。
其实啊，不止17个，
嗯哼，
我是做了一些调查。我在法轮功明慧网上看到一份报告，上面列举的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啊，就有11例。
哦，
那父母其中一方被迫害致死呢，有156例，而且他们还在整理新的案例。
哦、这些孩子这个遭遇啊，真是很令人心酸啊。
是啊，报告中啊有一个案例给我印象很深，就是一个4岁的小女孩，她叫蓉蓉。她在11个月大的时候呢，父亲就被迫害死了。那母亲后来被关押。外婆呢，也因为受不了打击，后来也去世了。现在啊，他想爸爸的时候，他会搬着这个凳子啊，亲桌子上爸爸的骨灰盒。
哎，这个可真是很可怜啊！这倒让我想起刚才这个新闻中啊，有小女孩亲她妈妈的那个照片。
是，
你想这么小的这个小孩，他已经能感受到失去亲人的这种痛苦。
嗯，
那现在这个营救活动是不是要把他们都营救到海外来呢？
没错，像刚才新闻中那个女孩开心、她实际上已经到了泰国和她爸爸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呢很难得能够采访到他们。那下面呢，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一家的故事。
嗯哼，
我们先来看一段很难得的采访、是当时开心的爸爸在大陆的时候呢，大陆的法轮功学员秘密对他和他妻子姐姐的采访。
哦，
也许不是很专业啊、但是呢，他们在国内那样的环境下能够做采访，而且能把袋子弄到海外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医生和医学鉴定以及拍出了 X 光片，是两处伤。
在哪两处？
这两处伤是分别在脑的左后脑和右后脑。
哦，这两处伤。身上其他地方呢？
他们。看到之后，我只看了，大约有一分钟，就脱屋子，不让我再看了。我当时真的很想把那个棺盖掀开，我要抱起我的妻子了。我再也没想到那是跟他的永别，真的我没想到。我还有一个女儿，我女儿在生下三个月的时候。就迫于无奈的，因为到处要抓捕我的妻子，我妻子带不了她，就被我的母亲带回了山东老家。也就是说，我的女儿从3个月就永远的离开了她妈妈，后来就再也没见过面。
我想问她一些过程，为什么要给他们抓到这地方，都问不到。一直有人跟着他，看着他。后面他们就叫我说：“你看看你妹妹爱吃什么，弄一点来吃。” 那我就问他要吃啥，他就说他吃的是不下。那我就跟我哥去买了点稀饭，他也不吃。他说他一吃了就吃不下，难受，闻到那个味道就难受。
哇，这真是难以想象啊！当时这个开心的妈妈已经怀孕3个月了，还是被迫害死了。
是，当时开心啊，她才1岁半。嗯哼。那么后来她爸爸黄国华又被抓去劳教所，放出来之后啊，又是四处躲避抓捕，所以开心呢，基本上一直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哎，那后来他是和他爸爸一块儿去的泰国吗？
是他爸爸先逃到泰国，几个月之后啊，又想办法把他弄过去了。
哦，
那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呢，黄国华就谈到他在遭受迫害中最痛苦的一些经历。
我在中是我感到最痛苦的，莫过于，精神的摧残。那么，其中有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当我知道我妻子的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之后呢，那种痛苦啊，是我现在是很难形容的。当时就是一种感觉，就是不想再独自一个人活在世上，因为我感觉到我的希望已经没有了，一个家没有了，我的家整个就没有了，家破人亡，而且还要时常的让我天天对着他们要微笑，因为微笑代表了就是他们认为我是在感谢他们，而我是在对他们感到一种感恩的态度。那么试想一下，当面对直接就是把自己的直接迫害自己的人，直接就是把自己的精神和信仰摧残的人，还有面对一个把自己妻子和孩子迫害致死的流氓集团的时候，还要去向他们微笑，强迫的向他们微笑和违心的要逼迫了自己去感谢他们的时候，这种心，这种良心的摧残与折磨，这种精神的折磨，是我痛不欲生。
这父女俩啊，流落他乡，相依为命啊，他们这个生活是可想而知有多艰难。
是，据说他们也没有什么收入。
哦，
不过我觉得至少父女俩能在一起，也不用担心警察随时上门抓人。
嗯，哎，我想小孩子啊，对小孩子来说，他只要吃好睡好啊，我想他就会开心了。
别以为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嗯，
我听说啊，开心很乖很懂事，他在外婆面前就从不透露妈妈去世的消息。
哦，
因为他说外婆知道会很伤心。
开心想不想妈妈呀？
想。
妈妈去哪里了呀？
被那些坏蛋打死了。
嗯，那么开心还记得妈妈什么样子吗？
还记得呀。
那么妈妈，开心为什么不告诉外婆妈妈被坏人打死了？
让外婆很伤心啊。
开心呢，最大的一点就是来到泰国之后啊，他晚上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老是哭啊，这种哭呢是我感觉到非常的奇怪。他这种哭是一种就像大人那一种非常的痛苦，但是呢又尽量的压制了自己，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这种压抑的哭，就是说而且他还压制不住，那么哭的是非常的伤心。那么长时间这样就引起了我就很奇怪了，搞不明白。但突然有一天呢，我就想到了，哎呀，他是不是想妈妈了呀？我就问他，我说开心呀，你是不是想妈妈了呀？然后开心听到这里就才放声的大哭起来，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那种想妈妈的一种心情，他大哭了叫着，他说爸爸啊，就是人家有妈妈，开心没有妈妈，开心好想妈妈，妈妈在哪里呀？爸爸给我妈妈，我要妈妈。当时我也忍不住了，我那种伤痛也是非常非常的压抑的很久了，就抱着女儿，我们父女两个人晚上就大哭起来。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如何去对我的女儿啊，就是有一种交代。 他这样呢，我的女儿，她现在跟我讲了，说我已经不记得妈妈长得什么样子了，我很想念妈妈。在她的心灵的深处啊，已经跟她倒下了非常大的一种创伤。当她看到别人的小孩，在的时候可以搂着妈妈，抱着妈妈去撒娇啊，但是她呢，我就观察她，她就默默地看着人家的小孩去有妈妈抱。当时呢，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她很想要妈妈。
其实一个人去世啊，他会影响三代人。你想开心他失去母亲的同时呢，开心的外婆不是也失去女儿了吗？
是啊，所以在这场迫害中啊，法轮功学院的家人也是受害不浅。
还有在我山东老家呢，那些警察呢也是对我父母呢抓捕了有好几次吧，并且把我父母也是列为了重点的监控对象。那现在呢，我的父母去办护照啊，来想照顾我的孩子啊，我们县的警察局都不给他办。那么专管法轮功的那个公安局的山东省临朐县公安局的姓吕的一个局长，一个副局长姓吕，就直接对我妈妈讲，他说因为你是练法轮功的，是不允许让你走的，不会给你办护照的。那这就是对我家人一种很大的影响。对我岳母这边呢，至今我的岳母还不知道我妻子啊已经被迫害致死了。
哎，我看到黄国华啊跟他女儿玩的这个镜头啊，让我觉得这个父亲一个人带女儿真是不容易。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叫又当爹又当妈吗？
是。看到这些孩子的遭遇啊，还让我想起一本书叫安妮日记。这本书就是一个13岁的荷兰籍犹太少女安妮弗朗克，他们当时一家为了躲避纳粹啊，在一座阁楼上藏了2年，她那时候写的。我觉得这本书从一个小女孩的眼里啊，见证了那场大屠杀。
这本书啊是描写二战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了。据说呢，它在全球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我想呢，这些法轮功孤儿们的遭遇啊，和那些遭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孩子的遭遇啊，在性质上是一样的。
这些孤儿中啊，有一个呢，他就被称为中国的安妮弗朗克。他是一位19岁的青年，叫刘小天。那他的父母就双双被迫害致死，结果警察连他也不放过，还四处抓他。后来啊，他逃到深圳的一个堆麻袋的那个大仓库里啊，躲了1年不见世人。所以后来他逃到丹麦的时候，思维表达都有一些困难。
其实海外有不少人是关心这些孤儿的。那前几天我在新闻里就看到，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就举办了这个营救法轮功孤儿的慈善音乐会。好像这个纽约过些天也要办一个，是吧？
是，纽约这场音乐会啊，是在7月9号在纽约下城的 Tribeca Theater。那么呢，我们就希望有更多善良正义的人能够伸出援手，让这些孩子能够在海外宽松自由的环境中，重拾他们应有的天真和开心。
到时候呢，你一定会去，对不对？
我即使不去呀，也会买票的给我的朋友去。那观众朋友们，希望你们有条件的呢，也能去捧场，尽一份心哦。好，谢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次的侃侃而谈，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